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非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参与真道分解，跟弟兄姊妹一块呢去学习神的话语。在学习神的话语里边的时候呢，有时候我透过弟兄姊妹的来信和分享，我看见神在弟兄姊妹生命里边所动的奇妙的工作。我发现呢，弟兄姊妹的生活里边往往是充满着一些难处，真的没有谁说是常常的顺境，天色常蓝，不经任何的患难和苦楚。其实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的生活里边呢，也一样遇到很多的难处。不过呢，感谢主，因为呢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呢，足够是得胜有余的。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呢，有一句的经文是我很喜欢，我今天就特别想送给你。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呢，那里这么讲，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常想做基督徒不容易，而且呢，挑战、困难也特别多，还有撒旦的攻击、外在的侵扰。不过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靠着主我们可以刚强。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到，在一月份我特意挑来的伟乐啊，就是节目完毕的时候呢，那首播出来的音乐的名字就是叫做《刚强不要惧怕》，那是因为呢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呢，张道明牧师继续会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的第六讲，他会讲到尼希米记的四章一到十四节，那里呢也提到呢尼希米面对的敌人的阻拦，我们来看看呢怎么去解决。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非常非常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儿好好的学习尼希米记。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六课了。那么上一次我们在第五课里头呢，我们特别的讲到呢建造城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城墙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作用的，它可以是整个民族的一个保护，它也必须是非常坚固的。第三，它必须非常的完整。第四，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必须各按其职，分配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由祭司开始。而且呢，这个祭司建造好了他那一部分之后呢，就把他那一部分的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恭恭敬敬的，好像一个祭物一样，把它献在神的面前。你看，假如我们建造城墙的时候，或者建造我们自己的屋子，建造好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奉献在神的面前，你要神在以后的日子怎么样的祝福这个屋子，怎么样的祝福这个城墙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也说了，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这一切，这一切的东西都要赐给你们的。这些东西就表示说，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里头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他都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的靠着主得胜有余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就是当他们建造的时候，在开始建造的时候，刚刚好开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有人这样说了，一个好的开始呢就是成功的一半了。那么现在他们刚刚好要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敌人呢就来了，他们就要拦阻这个整个的建成的过程。他们的拦阻呢大概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用恐吓恐吓就是要吓唬他们要让他们的那个斗志呢没有，让他们的士气呢低落， 也让他们灰心丧胆失意。那所以呢，那些敌人就来恐吓他们。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仔细的看一看。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利诱啊。什么叫做利诱呢？就是说用各样的办法呢，说我们呢现在来帮助你们啦，或者是怎么样。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一再的提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他们建造圣殿，他们也是用这个办法。他们来来来来来，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好，我们大家一块来工作。但是当时的领袖就对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是绝对不会敬拜我们的神的，所以你们现在来说帮助我们建造圣殿其实是假的，所以你们要离开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又看见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他们又来，又差不多用同样的手段了。而且呢，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也有他们的内奸在里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那么假如尼希米啊，他不坚持在神面前他的感动跟方向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没有法子可以成功。所以尼希米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上一次我们前一次看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当中呢，他就对他们说，他说这个是神的圣城，我们所建造的耶路撒冷跟你们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这就把他们跟我们分隔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撒旦绝对不会放手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前边奔跑的工作跟方向。你看神造了亚当，撒旦呢就破坏亚当啊，后来呢又用各样的办法呢要处死他。那么到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上，那么撒旦也千方百计的要把他弄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主的名字工作的时候，他岂不是要多方面的拦阻我们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早已经胜过他了。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说，撒旦退后，不要来引诱我，不要拦阻神的工作，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的。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看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头所记载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事啊？第一节开始，他说参巴拉就是那个抵挡的敌人他的头头了啊。这个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建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感谢主了啊。那么虽然遭遇外边的恐吓嘲笑讥笑，但是他们仍然呢可以得胜有余，已经建到一半了。现在呢，敌人又用另外的一个办法来攻击他们，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啊。他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供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你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 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呢先看第一项他们的敌人所做的，就是恐吓啊。他们首先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啊，你们要做什么呢？他先把一个软弱的心态摆在他们里头，就是说，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啊，你们可以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岂不是看见也听见撒旦也是这样说吗？你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啊，你们想做一些什么呢？你们想为神传道吗？你们想劝人信主吗？你们如此软弱，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你们呢？就让我们灰心，就让我们丧胆，就让我们失去了斗志，就让我们失去了士气。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哀莫大于心死，这是真的。人生里头最大的悲哀就是心是死了，就是对整件事呢已经死去了心，再没有盼望，再没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我们的斗志啊再一次建立起来。这个斗志呢叫做士气。一队军队啊，假如他打仗的时候呢没有士气，他一定失败的。假如他跟敌人肉搏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心里头吓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他是绝对不能够作战的。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失去我们的斗志。但是怎么样可以重新建立我们的斗志呢？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我上一次已经提醒了你，现在再一次的提醒，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两个字，他所讲的就是成了，就是说行了，成功了。他到底行了些什么事呢？当时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家钉死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已经离开他了，他还说成了。而且呢，当时那些经过了他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医治好的那些人也已经不在十字架的旁边了，就算他们站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没有勇气站起来说，这个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医治了我，没有一个人讲这种话。那么还有呢，就是连天父也离开了他，他说，父啊，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最需要你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就是因为人的肮脏，人的罪恶都堆在他的身上，所以天父才延绵不看他的爱子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好像绝对绝对百分之百的失败了，但是圣经里头却告诉我们说，他用蛇战胜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呢其实他是得胜有余的。到最后他把他的灵魂交给天父的手中之后呢，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他就说成了。结果怎么样？他的确是成了，而且呢大有恩典，大有成功。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成了的恩典放在你跟我的身上，就是说呢，我们不是失败的，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你遭遇撒旦魔鬼他的攻击的时候，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叫撒旦退去吧。第二，那些人又说，他们这些犹大人做什么呢？他们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他们要再立他们的城墙吗？他们就讲这许多的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把人家的话仔细的放在心头上，仔细的分析。这些话是出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他就要我们失败，所以把很多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上，以至于我们的心头呢是大大的失望。所以不要计较他们所讲的。他们还说，连狐狸上去呢也要刺逃，就是说呢连狐狸也站立不住的。那么还算什么呢？ 假如我们真是算一算他们所讲的，真是去研究一下他们所讲的，真是看一下狐狸是不是可以站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跟我是早已经百分之百的失败了。所以不要理会他所讲的。你看尼西米啊，他面对这些敌人的回谤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是怎么样的？他所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他一再的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就是求主伸冤。我们的神是一个报应之神，他是一个公义之神，没有人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因为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他是至高的神。所以呢，我们的主呢，他就使用那些人的毁谤。然后呢，尼西米就说，你看那些人骂你呢，那些人回谤你呢，你一定要伸出你的手来制服他们，让他们的罪，那个毁谤的罪呢，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神也的确听了尼西米的祷告了。第二，他说让他们的结果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也让他们好像被掳的掠物一样，被捆绑，被看顾，被锁起来，被拉到外邦之地，让他们是绝对的失败。这是尼西米的一个心意啊。结果呢，这些敌人就不能够起任何的作用了。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涂抹他们的罪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忘了圣经里头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又怎么办呢？下面的圣经就讲得很清楚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所讲得很清楚的啊，待会儿你去看一看啊。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哦，这个就很重要了。神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爱的。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不要，我不信，结果怎么样？就惹了神的震怒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尼西米呢，就把神的震怒呢摆在他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不要把你的震怒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惹你的怒气的。那么最后一点呢，结果怎么样？结果神真是听了尼西米的祷告，也保守了他的百姓的工作，也把他的震怒临到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法子可以拦阻神的工作。那么城墙逐渐的建筑高到一半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灰心，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回来再看敌人的抵挡的第二部分。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西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那首诗歌，我不知道你听得清不清楚。他说，依靠神的、寻求神的人都要刚强。对，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心，不是一个灰色的心，乃是一个刚强的、火热的心，让神的能力在你跟我的里头大大的彰显出来，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那么今天呢，这个敌人呢，他们好像看见他们的恐吓呢失去了果效，然后呢，他们就发布了一些的谎言，在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旁边，让那些犹大人的手呢软弱啊，他们 做的第二步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我们要进驻这些犹大人当中，然后呢，趁着他们不防备的时间，手软的时间，就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杀害。结果呢，他们一定停止了。那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我们不要忘了，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国家都没有一个很公正的政府在他们当中的，而且呢，治安的情况很不好，所以杀人的事呢是经常有发生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他们要进入犹大人当中，而且呢把他们当中一些人杀死的，这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所以呢也的确是当时的事实。所以假如你跟我是当时的犹大人呢，我看我们心里头呢也有一些很大的恐慌。那么这里头让我们看见软攻不行了，就是说一些口头的话语呢，恐吓的话不成功了，现在他们就用硬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呢就这样说了，他说呢，我们要攻击他们，要进入他们中间，杀死他们一些人，使那个工作止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尼希米呢又用他的心意做另外的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神啊，因为他们的缘故，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呢要继续不断的警醒，一方面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有人把守。所以呢，他们就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地做防守的工作。这里头呢，让我们学习几个功课好不好？第一个功课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呢是很特别的。原来那些敌人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换句话说呢，原来尼希米啊早已经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而且呢对他们所有的武力，对他们所可以起的影响，对他们所可做的一些作用呢，他都完全的知道。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先对我们的敌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再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是谁呢？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他是空中掌权的恶魔。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要用神的能力战胜他，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的大能战胜他。所以呢，不要灰心啊。第二，敌人呢，要杀他们于不备，那这是敌人所讲的。所以呢，他们就照着敌人所讲的，他们就起来呢做一些的准备的工作啊。他们的反应的准备的工作是什么呢？大概呢分作呢五点啊，请你记下来。第一点呢，士气衰落，力量衰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他们说什么呢？灰土还多，但是呢抬灰土的人呢已经没有气力了。就是说呢，灰土就是那个把那个石头粘在一块的那些灰土了，建造这个城墙的灰土了。他说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呢，灰土还多呢，还在呢，但是我们已经再没有力量呢去继续做下去了。你看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第二，他们当时呢十次告诉尼希米，他说我们心慌意乱，你快来快来保护我们。那你看当时是非常的可怕。那么第三呢，尼希米呢就起来祷告神，而且呢跟着派人去看守他们啊，拿刀拿枪拿弓，站在那些低洼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保护那些站在城墙上工作的那些老百姓。神的工作并不是不需要我们自己负上责任的啊，每一件的工作都有神的祝福，这是神的工作，但另外的一方面呢也有人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派人看守保护。那么第四呢， 然后他就对整个的老百姓宣布说，他们呢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哎，这里头他所带出的是什么信息？就是说今天我们是作战呢，我们不是在这儿玩啊，也不是在这儿享受啊，我们会面对敌人的，因为我们要作战呢。所以他说好，起来，让我们好好的起来，靠着主大而可畏的心态保护我们的妻子儿女家产，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战。那么然后呢，最后的一点，他们就各按宗族防守，就是说他所做的工作呢仍然是非常有计划的，不是乱来的。所以呢，假如我们分配好了，预备好了，敌人就没有法子可以成功。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今天传福音的事业上，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呢？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本分呢？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呢？但愿神大大的使用你，成就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尼希米记9:3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把这个第六课今天上完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面对敌人，他们给我们的软攻、硬攻，我们都可以得胜。靠什么？靠我们对主的信心。靠什么？靠主给我们的恩赐，就是祷告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警醒祷告，必然得胜。你看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不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对，我们要警醒祷告。那么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呢，盼望你可以想一想。第一，就是敌人破坏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手段是怎么样的？他们用什么手段呢？第二，那么尼希米他怎么样面对敌人，看见敌人的手段的时候，他怎么应付呢？我相信这也是你跟我今天所学的这个功课啊！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成就主的手所要成就的。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学习吧。再会。
在尼希米记的4:14的最后那里呢，有一番这样的话：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你现在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啊，盼望你记住主与你同在，不要怕敌人。我也愿意为你代祷，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也加给你勇气力量，加给你呢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神祝福你，再会。